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蓝蓝天空，灿灿阳光，暖暖春风，新的一天你准备怎么过呢？今天是4月29号星期二，来到早上的7:31，感谢您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早上好大家。因为呢今天是29号，哇，心里是充满了期待啊。为什么呢？因为五一即将来到。
你会不会觉得今年的时间过得特别快？其实每年的时间都一模一样的，
但是今年真的有一种呼一声
忽然哎就到五月了，差不多是一半。
因为我还记得今年1月1号在干啥，结果已经来到了五月，
瞬间就来到五月了。
对，所以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呢上帝给我们的时间啊。早上好，再一次的问候大家，这个春色已深，我们即将迎来夏季啊。那么希望大家呢，就虽然春天一下子就过了，但我们还有夏天，对不对？所以努力振作起来。例如呢，就看到半醉半清醒，他说早上不好，那希望呢听我们这一小时的节目，你集中心情，集中你的注意力，什么都不想，就只听我们的节目，就这一小时，希望你的心底的所有那些负面的情绪都能够先放下来，相信神的话语能够滋润你的心的。
嗯，是的，半醉半醒半清醒应该这么说。不如这样子，一步一步稍微改变。他说他应该是现在一边听我们的节目一边在喝酒，能不能呢稍微减少一半呢？譬如改成晚上喝酒，那早上呢就喝什么豆浆啊，喝一些健康的饮品啊，一步一步的修改一下。
那现在我请你要做的就是先放下你的酒，然后呢就是好好的就这一小时，不要求其他时间了，就这一小时，每天早上就这一小时不要喝酒，然后呢专心的，也不要去想谁，想哪一些事情，想现在自己的处境，就是放空自己的思想啊，思维自己的情绪，然后呢就是跟着我们讲话，那跟着我们节目的内容就去听，就去听，听到什么你就祷告，心里头就向主耶稣呼求，或者是上来冒泡跟其他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呢啊互动交流，就这一小时，要求不多吧。那这是呢啊，我们希望你能够做到，我们也为你祷告，加油啊。好了，今天呢我们仍然呢会有教会年历灵修，接着呢就是小人物遇上大事情。昨天呢真的是小人物叫拉麦，今天这个小人物呢大名响当当，
我想大家都不会认同他是小人物了。
但是你想想看，千万人中他怎么可能是大人物呢？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对不对？历史的长河当中，他也只是呢如同一片在河中的那个叶子，对不对？所以呢今天讲的这个人物大名是挪亚，
造方舟的挪亚。
对了，那我们听听梁安老师怎么把这个大名响当当的挪亚成了小人物呢？在接下来呢，哎，我们来谈谈啊，因为昨天我们讲啊，有些人惯性说谎，其实他是为了逃避责任， 逃避自我的真实境况。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说一说，诶，有的时候我们被别人点出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否逃避呢？我们又怎么反应呢？再接下来就是本周金句查考了，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再接下来就是小燕老师为我们祷告的时间了。
嗯，是的，我在想，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人喜欢喝酒，像我呢，我怎么疏解自己的压力呢？我就喜欢吃冰淇淋。
Oh.
那结果呢，讲个小秘密给大家听。我昨天大概晚上10到11点的时候吃了冰淇淋。
哇、wow. ！
我今天早上肚子就不舒服了。可能我们要找另外一些方法来疏解压力。
可以吃冰淇淋，但是你不能吃太多，还有要挑时间。晚上这个时间点吃冰淇淋，小燕老师，你在自残吗？
所以呢，我希望呢，用其他东西来取代食物。
对呀、啊，
帮助我去减压。
那个时候，可能那个时间点，你可能喝一点酸奶，
或者你建议我应该做什么事情呢？
做一点柔软体操，
好吧，
听一点音乐。
好吧，
那么晚以后千万不要在那个时间点吃冰淇淋了。哦。哇，有没有爆麦？
有爆麦。
因为我真的有点紧张啊，小燕老师的肠胃不好，还那么晚吃冰淇淋。你们家不是有一只猫咪吗？
对对对，然后我想回应一下，清风笑说我勇气可嘉。
什么勇气啊？这种勇气不要也罢。
挺幽默的这个说法。所以呢，我觉得呢，应该找一些东西来取代食物。
对呀、啊，你们家有猫咪吗？跟豆豆小猫咪，又或者是呢，看看小猫咪的视频。我知道你帮你们家的小猫咪拍了照片，应该也是呢有一些视频，对不对？那这是来自于呢一所这个大学，或者是说呢做这一方面调查研究的机构，他们所做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呢，看小猫咪的视频不仅能够娱乐我们，而且呢更重要的是，看猫咪视频可以提升积极情绪，减少负面情绪。这项调查报告是有根据的，因为它是呢调查了7000多人观看猫咪视频情况之后对情绪的影响。
嗯，是的，当时这个研究呢找来7000个实验者，请他们观看的网红猫的影片，有效呢缓解他们在譬如工作啊、读书方面的负面情绪。有哪些负面情绪呢？焦虑、烦恼、忧郁。那么研究人员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呢？有个目的的，希望呢这个报告这个结果呢未来也能够应用在我们说宠物治疗方面的。
对对，
嗯，所以是挺好的一个方法来的。
是，我想到宠物治疗就想起呢咱们电台的刘嘉音老师啊，他不是有一只狗吗？就是到医院呢去做狗医生的，这个就是宠物治疗啊。那文慧呢就没有看猫咪啊，虽然我也喜欢看猫咪视频，我呢就是迷上了我们的国宝视频
熊猫。
对、哦、我就常常的，哎，这个真的累了闷了啊，这个我就上网了去看看熊猫的新闻，熊猫视频。哇，真的觉得呢立刻减压。所以小燕老师，下次不要再冰淇淋啦。
好、啊、猫视频取代冰淇淋。
对，然后你们家现成的猫视频就把它拿出来看。
分享给各位啊，有需要的话。
对，所以呢这个您怎么减压呢？今天早上就告诉您，家里没养猫也可以看猫视频的。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复活期灵修，安慰之杖。诗篇23篇4节：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牧者常常有机会 与病危的肢体在床边祷告。当读到诗篇23:4的经文呢，通常都是身处那死荫幽谷的时候，却仍然能够看见跨越困境的曙光。身处幽谷，我们可能伸手不见五指，此时此刻呢，心中的信念就构成我们所处的世界。世界的黑暗不在于世道的堕落，而是人心的迷失。这段经文充满了力量和信心，为我们在艰难时刻提供了指引和鼓舞。同在的力量，特别在家庭的亲子关系里，成为了孩子人格塑造的重要元素。我们常常会感觉到孤单和无助，特别是在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不过呢，经文提醒我们，无论我们行走在多么黑暗的幽谷，神都与我们同在。这种同在给予了我们无比的力量，使我们能够面对任何困难而不至于崩溃。经文中提到的杖与竿，象征着神的保护和引导。古时候的牧羊人会带着一根杖来抵御野兽的来袭，而竿呢，是用来呢作为引导羊群的，并且可以把濒危的小羊挽回过来。牧人更会把那些不听话乱跑的羊呢拉回正道，就好像当人背逆神的时候，神也必定会管教。不过正如希伯来书12:11所说的，凡管教的事情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痛苦，后来却为那经过锻炼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的果子。神透过他的杖与竿来管教我们，也成为我们的安慰，提醒着我们，无论前方道路多么的崎岖，他都会保护我们不受伤害，并且会引导我们走在正道上。神的这份安慰让我们在压力和焦虑中找到内心的平静，继续前行，而不会失去方向。愿这段经文成为我们的力量泉源，勇敢前行，心中充满平安与喜乐。当我身处幽谷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神和身边人的同在和鼓励吗？痛苦的时候正是练进信仰的开始，我可以邀请身边的弟兄姊妹成为我的祷伴吗？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诗篇23:4。
复活期领袖，安慰之杖。作者：郑佑中，播音：李崇恩。2025年4月29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我的手很香， 的手很小，我的手很大，有我牵着你不会缺乏。我们天上的阿爸，掌管宇宙和小花，有你顶着天不会塌，有谁比你更有办法，更有办法。你是天上的阿爸，时间空间你洞察，无微不至分毫不差，有谁比你更有计划，
更有计划。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是文慧，
我是齐贤，
我是新田，
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是万峰。
Good morning, 耶稣，
精神抖擞，微笑着迎接新的一天。
就算耶稣，
电话号码是多少啊？
13229966322。
我们一起，
我们有什么节目安排呢？万峰老师，
我不说的，这些都是你说的。
那你说什么呢？
配合您。
我们一起，
平时你有没有运动？
你问这个问题了。我当然有了。
今天，文慧老师一早上就滔滔不绝，厉害。
是每一天，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首先呢，我们要谢谢呢荷花根弟兄。那荷花根呢，一早节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呢把我们今天教会年历灵修的经文，还有呢里头的文章的主要内容呢，都已经放上了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所以呢，大伙儿呢可以呢在往前呢第五空间版面呢往前刷一刷，应该就可以看到呢荷花根弟兄所摆上来的经文要义啊内容的一些摘要了。谢谢荷花根。那不知道荷花根呢在上班呢还是已经下班了？下班的话就希望您好好的休息啊。那今天我们还是诗篇23篇第四节，主题就是安慰之杖。
是的，每当我们读到诗篇呢，可以想想到底诗人想引起我们有什么情感呢？可能是共鸣感。然后呢，诗里边有什么图像呢？那么今天的诗篇大家都很熟悉了，马上呢会联想到牧人跟羊啊。牧人就领他到青绿的草地，留意他当时不是在吃草，他是躺卧在草地打瞌睡。我们吃饱饱了就想休息一下，十分满足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在安静的水旁休息，渴了就喝点水，过得多惬意啊。那幸好有你，幸好遇到这个牧羊人呢。但是呢羊呢就有个弱点，我不说缺点呢，就是常常迷路的。
对，
那随时都需要有个导航的，基本上呢他们是不认路的。那我们人不也是这样子吗？总是呢偏行几路，那还以为自己呢挑了一条捷径，非常的聪明啊，殊不知呢其实你正在迷路。但是呢牧羊人他的杆他的杖呢有什么作用呢？
引导，
引导就是使我的灵魂苏醒。什么叫做灵魂苏醒呢？有点抽象，这个字就是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回转，带领我们回到一条正确的路径。刚才说他的杆他的木杖厉害在哪呢？ 你可以上网搜一下，这个杆呢比较是短的，很像狼牙棒那样的，能够击退敌人野兽的，
可能也来打羊，
它也可以打羊、啊、
乖，赶快
打一下那个。还有那个杖呢就比较长的，像指挥棒那样，上面呢有个弯把的，那个弯把又有什么用途呢？就是那只羊万一它掉进这个坑里呢，牧人能够马上的把它拉上来。那神有没有把你从坑里拉上过来呢？有没有试过把迷路的你领回来呢？
嗯，有。
所以牧羊人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呢？幸好遇到你，否则的话，我能躺卧在青草地上，我能在水边旁很惬意的生活吗？
嗯，我很喜欢小月老师讲的，他刚才特别强调的一个字叫躺。
嗯，
那躺就代表这群羊呢，他们不但吃饱了，而且他们觉得是非常的舒服，更重要是他们觉得非常安全，因为牧羊人会保护他们，牧羊人会带他们走正确的道路。今天我们呢，是不是也躺在主的怀抱中呢？把我们的忧虑，把我们的不如意，把我们的挑战，一切的难处呢，都放在神的手中，然后我们躺进他的怀抱，告诉他，主耶稣啊，愿你苏醒我的灵，愿你呢带领我，愿你帮助我。哎，刚才小云老师说有一位新朋友上来啊，哈利路亚，张爱强，他昨天上来了、
对我来说是新朋友，
对，
跟你打个招呼吧。
对，欢迎你今天继续上来。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躺在主耶稣的怀抱里，一起来学习，就是梁安老师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静好，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你是不是一个为要完成一件事而能排除万难、贯彻始终的人呢？今天我们就要介绍一位这样的人。这个人要完成一个艰难的任务，而他遇上的大事情是他在做工的时候，一家要面对所有人的反对，而且事情做好了，没有得到神立刻成就应许。你猜到他是谁吗？对，就是造方舟的挪亚。他的事迹记在创世纪6-9章。
上帝看到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就心中忧伤。
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
挪亚是个义人，他与上帝同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
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诺亚，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我要与你立约，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
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
挪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安慰或安息，他的曾祖父是与神同行的以诺，他的祖父是长寿的马土撒拉，他的父亲是赛特的子孙拉麦， 留意这个拉麦，不是该隐族系那个重婚者和谋杀者。创世纪六章九到二十二节记载，挪亚从神领受了什么任务，也提到这个小工的为人。六章九节说他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他这种素质的确对他要完成神给他的任务有帮助。当时的世代是怎样的呢？六章十一到十二节记着，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连续三个败坏强调了挪亚一家四周的环境，而神给他的任务是按照神指教的方法要求去做一艘方舟，然后带家人和双双对对的飞鸟、牲畜、昆虫等活物进去，也要预备各样食物。当然，神告诉了他这么做的原因。不知道如果你是挪亚，从神领受这样一个任务，会有什么感受和反应？而他的回应是，二话不说，立即就行动。六章二十二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当一个人按神的话去行，去生活，他就成了一篇道。挪亚不只是一个大船建造者，彼得后书二章五节称他是传义道的。他一面建造，一面呼吁人要悔改，可得到的是讥笑和批评。挪亚的工程这么大，可以想象凡看见他的人都会笑他。为什么像个傻子一样在干地上建造一艘船呢？挪亚的信息是神审判的暴风雨即将要来临，可是那些败坏的人根本不听，挪亚的劝说和行动就成了他们吃吃喝喝或参加婚宴时谈论的笑话。建造工作困难还能忍受，可谁能忍受身边的人无止境天天在耻笑自己呢？挪亚的忍耐力实在强大，他忍耐了一百二十年，一百二十年的传道没有任何效果，而坚持完成神的吩咐，一百二十年，因为他与神同行，实在体会到神对人的耐心，同时有力量去忍耐。挪亚的耐心还体现在他等待洪水退去，他和家人并动物在方舟里过了一年零十七天。挪亚上船的时候，神没有告诉他要待在船上多久才能下船，所以他用放飞鸽子的方法试看洪水是不是完全退去。挪亚等到神说可以下船，他就下船了。实在能不能等待神是信心和属灵成熟度的一个指标，挪亚两样都达标了。挪亚离开方舟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筑坛献祭，这件事不是神吩咐他做的，而是出于他发自内心要回应神对他和家人的拯救、怜悯和恩典。神喜悦挪亚，给他和他一家并子孙和所造之物一个保证，从此再也不会有另一个毁灭全地的大洪水，四季周期也不再被中断。这个约的记号就是彩虹。在建造方舟和建筑祭坛这两件事上，挪亚都做得很好，可是有一件小事挪亚却失败了，就是那一件小事使挪亚一生蒙羞。创世纪九章二十节记载，挪亚后来做起了农夫，栽了一个葡萄园，有一天 他喝酒大醉，在帐篷里赤裸全身，露出下体，给三个儿子看得清清楚楚。他这样的失态，跟创世纪一开始六章九节介绍他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实在是个很大的反差。醉酒和放肆往往如影随形，这是圣经里醉酒的第一个实例。一个醉酒的人很难可以好好与神同行，不但如此，一个醉酒的人对自己的身体、对家庭带来的影响也是坏的。我们再往后读，就看见因为挪亚醉酒犯罪，连累了他的下一代，少一个醉酒的父亲，就少一个受咒诅的儿子。在挪亚一生，他实在没有办法贯彻始终的是做个义人，做个完全人，好好与神同行，实在没有人可以做得到。我们只能靠主耶稣多多得胜。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你用长久的耐心给人类认罪悔改的机会，谢谢你长期忍耐我们。昔日的方舟就是今天的福音，谢谢主耶稣你的拯救恩典，求建造我成为一个以行为、以言语忠心传福音的人，帮助我有挪亚那样的顺服和坚韧，帮助我时刻警醒，不要醉酒，却要被圣灵充满，好见证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
终身犯念罪孽那年，神的灵深的忧伤，世间败坏苦难重重，造物被毁亦难收，唯有挪亚蒙恩得救，与主同行显真意，方舟沉舟就生根基，全家一同向主奔，唯有挪亚蒙恩得救，与主同行显真意，方舟沉舟就生根基，全家一同向主奔。是一只定规模，三百周长宽道分明，窗户一侧光明辉煌，洪水来临建筑威严，天地同悲罪人欢，挪亚一家蒙神怜悯，信靠主名的平安，神说要将一切除灭，唯有挪亚一家的保全，凡有血肉皆入方舟，各从其类免遭灭绝，天地见证主的审判，血气败坏难再晚，但在挪亚应许之中，永恒恩光隐隐相见。
你愿意将你的食物给予有需要的人，就会得到上帝的欣赏。
以基督的心为心，爱地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8:04，这是2025年4月29号星期二的早上。那么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看到了我们的弟兄姊妹呢正在收听，也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互动。那么我们的山东彩虹就说，今天想一直躺在床上，不过待会儿还是要起床出去做工，那我们就有点关心啦。您是不是今天不舒服呢？心情不好呢？那么希望呢，透过刚才呢梁安老师分享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呢，能够帮助我们，特别是听到挪亚造方舟，我相信每个人的领受不一样，因为圣经的话呢，神真的是放在那里，但是神会特别针对每一个人的需要感动他，让他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得着的。
嗯，是的。刚才呢看到家人朋友呢就提起一部电影呢，应该是10多年前的，也是谈挪亚方舟的。
嗯，
那部电影叫什么灭世，我忘了全名啊。确实他很多的情节都是自己虚构的，都是导演虚构的，在圣经里头根本没有这些情节。那我们用什么心态去看这样的电影呢？很多的，其实
我觉得它只要不违背我们的信仰真理就行了。
对，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部福音的电影去看。
对对，又或者是你用圣经的角度去挑它的刺儿，它其实就是一部一部电影啊，一个艺术创作啊。最重要就是它不要呢违背圣经的真理。譬如说呢，他把挪亚呢这个描写成譬如说好几个妻子啊，
哦，一个大反派那就不行了。
对了对了啊，那所以也千万不要把这些电影呢，就是看成哎呀，它可以成为一个福音电影啊，可以透过这部电影去讲什么。那其实呢，心放宽一点。那说到这样呢，哎，我不知道呢，那部电影已经那么多年前，
10多年前了。
对，那我不知道如果那个电影的创作者啊，这个听到这些意见会怎么样呢？
他说我不是基督徒啊，我是创作电影啊。
我觉得挪亚的故事很精彩 啊，
对对对，
所以我就借用挪亚故事的一个壳，然后我自己塞一些内容不行吗？
嗯，行行行，你是导演怎么都行的。
对，那其实呢我们有一句话说，一粒米或一样米养百样人。
嗯，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立场，每个人呢都有不同自己他从原生家庭带来的，他自己成长的背景，他的学经历各方面给他呢塑造而成的观点或者是价值观。那么在交往的时候，哎，会有碰撞的，会有冲突的。那这个时候如果别人呢对你有一些行事为人有一些不同意，给你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反应呢？
嗯，今天我们就来谈谈为什么每当听到有的人别说是批评，他给你一些建议的时候啊，我心里就会很生气，莫名的生气
或者受伤。
受伤，我们就要想想到底责备提醒的背后是因为我做的不好吗？所以我需要你来纠正我吗？明明呢，譬如这个情况呢，多半是在我们家庭里发生的。
嗯，
你知道你的爸爸妈妈完全是出于爱，对你好才说的。但是呢，这种爱呢，往往就会伴随什么矛盾啊、冲突啊。
嗯，
我刚好前几天看了一张图片，网上的，他说有个孩子就问妈妈，哎，我的杯子在哪里呢？结果他的妈妈就说，就在你前面那个茶几上啊，你没长眼吗？
嗯，
你没长脑吗？
这个典型的我们常常听到的父母的
对，啊，对，就是被养育者，就是那个研究说了，会感觉我被贬低了。
嗯，
难道我真的那么笨吗？那其实他的妈妈可以很直接回答三个字，在茶几不就行了吗？
嗯，
为什么要有后面那两句话呢？
这个在茶几就是一个事实的陈述，如果妈妈积极一点，宝贝就在前面的茶几上，
会更加好听一点，
对对，
舒服一点啊。
又或者是那如果孩子很小，妈妈帮你拿，免得他去拿的时候呢，
嗯，
就破了摔破了等等。那所以我们要想想，每次面对别人跟我们不同意见，特别是提出一些建议，还不要说批评啦啊，就是建议可能觉得我们哪些方面还可以呢，可以改善一点，或者是哎啊，不要这样做，可以那样做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反应呢？ 那这个有一些的研究就告诉我们说呢，经常把别人的建议，其实他给你建议啊，你可以想象应该是他对你在意，他给你有一些的关心。我们先不要想负面的哦，我们先从正面来想啊，就是呢把别人的这些的关心的建议当作指责，可能是因为缺乏感知爱的能力，把别人投来的爱意都当成了攻击，这和什么呢？童年的负面经历有关。就像刚才了小燕老师说的，如果呢这个童年接收到的都是你怎么那么笨啊，你没长眼睛啊，啊你怎么那么蠢啊，那你想想看，你就很难呢去接受到别人在建议当中那个爱的关心。所以呢儿时父母之间，诶，父母给你的反应还有父母之间的相处也有关系的哦。如果父母是常常呢打打闹闹互相指责，但是呢黏的时候又黏得很腻啊，那我们对爱的认知就是什么，
它是危险的。
对，因为它可以一下子吵架大打出手，但他也可以互相喂对方吃东西。
对，
好可怕哦。
所以这个爱呢是非常矛盾的。有的时候呢我们走到极端呢，我宁愿你不爱我。
对对，
我宁愿你别管我。
对，因为我很害怕等一下你不知道、
啊、
又突然暴冲暴怒。
你今天很爱我拥抱我，那么隔天我做了一点小事情你就骂我。
嗯，
我接受不了这个反差。
你知道父母为什么有时候会暴怒？因为意见不同嘛。
嗯，
因为可能呢丈夫对妻子说了一句，诶，你不要这样做，或者妻子说了丈夫一句，你今天怎么搞的然后呢就大打出手。对孩子来讲，父母不会呢管理情绪，爱是危险的，觉得这在被爱的同时伴随着矛盾或冲突，所以到了成年之后呢，他也是会把别人的好心当成危险信号。那还有小时候如果经常被养育着贬低，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会形成自我认知是我不值得被爱，
嗯，
我是很蠢，我是很笨，我是不漂亮的，我就是笨拙的，我就是不聪明的，自我厌恶。
哎，对，这个呢你就很难区分哪些是建议哪些是恶意的批评。
对，
你就把那些混为一谈了。
嗯，那这些负面的经历和体验呢，如果它是长期的而且很强烈的，特别是在那些父母打打闹闹的家庭里，那些都是很情绪很强烈的，那而且它就会呢改造我们的大脑，或者说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有一些的影响。那我们的大脑有一个机关叫杏仁核，你应该听过，那没有的话现在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它是我们的情绪警报系统。曾经有创伤经历的人呢，这个杏仁核呢比普通人呢活跃一点，这个导致呢同样是听到一些的建议啊，就是一些关系的话语，普通人的杏仁核呢不会启动警报系统，但是呢情绪受伤者啊，或者是被贬低者，自我认知有问题的人，他的这个杏仁核的警报系统好像呢一碰就哔大声的警铃大作，过度的放大别人话语中的负面信号，把好心解读成恶意。
所以呢有没有发现呢，可能你曾经跟某个朋友某个家人说你想太多了吧，同一件事情我们明明都有两只耳朵，
言者无心
对，
但是听者有意，
对，我们都是听同一件事情，为什么你会那个警报啊突然就警铃大作呢？
我们跟他说你想太多了，结果他说我没有想多，
我没想多，
你就是这样
原来是什么，今天知道原来是他的那个杏仁核啊，
嗯，
他的那个警报呢比你的大声一点，比你的活跃一点。
对，那要改善这个问题可以改善吗？
可以，可以的。
那我们告诉大家就是呢应该说是四个字，叫互动互流。
嗯，
什么叫互动互流呢？就是要跟对方呢有互动之余也要互相有交流，例如呢接受别人的帮助但也常给别人帮助，
嗯，
接纳别人的建议但也真诚的 哎，给别人建议，
一个双向的关系。今天你批评啊，今天你给我意见，明天我也可以给你意见的。
嗯、如果你觉得他批评你，那你就批评他吧。啊、
不要是恶意故意的批评。
对对对，其实最重要还是你自问你的心里有没有那个恶意。
嗯，
那么你也要学习相信对方没有这个恶意。还有一个可以进行啊积极的自我对话，例如呢。如果对方给你建议，你就告诉自己，哎呀，真好，还有人给我建议，让我知道我哪里做的不好，或者是，哎呀，他是好心提醒我啦，他不是攻击我，他也对我没有恶意，也不是代表我真的做的不好哦，我只是做的不完美或不够好。
是的，第一步你自我对话，那么第二步呢，反复自我确认，不是否定呢，确认什么呢？我是值得被他人关心在意的。我会老师，你给我提议就代表你有听我的节目，你有在关注我的工作嘛，表现嘛，如果他不爱你的话，哪会管你呢？
嗯，所以呢，真的就是学习呢，互动互流，自我对话。那如果别人真的指出来了，就算你先不要去理他好意或恶意，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也不知道，那特别是你活在一个比较低的自我认识、自我价值观里，那你就坦诚承认嘛，对不对？
是的，
我不是一个完人，所以呢，哎。谢谢你指教我，然后再想想我是不是真的需要去改善，然后给自己一个具体的目标，或者你可以直接再问对方，那你觉得我可以怎么做呢？
对，具体建议方法。
对，然后如果对方指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方法，太棒了。如果他指不出来，你就想啊，原来这也只是他的一个
主观的感受。
对，那么我自己呢，我怎么看自己呢？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杰作，但是我们还未完全成型，所以今天我们仍然是被上帝在磨造当中。
温柔，你会想起什么？
一种温柔的表达方式，或者是一种窝心的鼓励。
温柔除了是一种表达方式，还可以是关心别人需要的行动，还有在面对不同背景的人都能够温柔的接纳与体谅。
圣经以弗所书4:2-3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学习做个懂得温柔的人。
2025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金句，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
撒母耳记上15:22。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昨天呢，我们了解了本周金句的背景，就是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那么扫罗呢，在和亚玛利人的战役当中，没有完全听从神的命令。当撒母耳找到他的时候呢，扫罗怎么解释自己的行为呢？
他怎么解释呢？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到二十节那里说，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捡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
扫罗说自己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真的是这样吗？那耶和华给扫罗的命令在原文是复数，指的是呢，攻打亚玛利人并彻底消灭他们和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什么都不留。而扫罗回应时所说的耶和华的命令呢，却是单数。那扫罗在撒母耳面前说，他已经呢抓了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扫罗呢自以为杀了其他亚玛利人就是彻底遵守了神的命令，但是保留了亚玛利王的性命，正是他没有听从神全部命令的证据。在属灵瞎眼的状态中，扫罗选择性的听了神的命令，并且还按着自己的意思将违背神的行为合理化。
原本这个命令是复数，结果你只遵行了单数的命令啊。我们是不是也有这种选择性的听从呢？以为啊，平时我遵守圣经的教导，但是呢，偶尔在某些事情上面呢，自认为呢无关紧要的事，我就偷偷的越过这个界限，违背神，以为呢只要不被抓到呢，就像没做过一样。你是不是有过类似的经历呢？
至少文慧有啊。
那
么接着呢，扫罗继续的辩解说，留下最好的牛羊是为献给耶和华，这听起来呢似乎是为了要荣耀神，然而呢神的命令是灭尽一切，不留任何的牲畜，即便这些牛羊真的是最好的，也无法掩盖扫罗违抗神的事实。神不悦纳不合他心意的祭物，他看重的不是这个祭物礼物的贵重，而是献祭者的心是否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有没有留意呢，整个对话当中呢，扫罗始终未认清自己的悖逆，反而呢振振有词的解释，打着神的旗号呢，但也是不按照神的指示的，只按照他自己的方法来为神做事情了。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就是呢省察自己的服事，在哪些事情上我们可能是打着神的旗号，却按着自己的方式来为神做事情呢？刘姊妹早上好。
刘姊妹早上好。
文慧老师、天成老师早上好。
早
上好。新田老师说你今天一定要背金句，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四世纪二章十八节，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四世，就与那四世同在，四世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唉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阿
们
阿们。
文慧老师，你知道我以前我都是我好受伤，我好不好怎么样，现在我想不对了，要翻转自己。
虽然我受过伤，但是因着受伤之后我也更加坚强，对不对？
阿们。
隐形的翅膀让梦很久比天长，想象
每个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金句。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这个时刻呢，欢迎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呢，我们同心来到施恩宝座前，请小渊老师带领我们为有需要的肢体来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把心中所有的忧虑完全的交托在你手中。主啊，你是领我们走正义路的牧羊人，我们感谢赞美你。人是什么呢？人是你用泥土造的，人是微尘，人是何等渺小，但你竟眷顾顾念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存谦卑敬畏的心，从你的创造我们多多去思想到底人是什么呢。求主的灵引导我们在人生路上寻求你的旨意，聆听实践你的教导，按照你的计划和心意，我们俯伏在你的脚前，我们做好忠心管家的职分。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怜恤我们的需要，因为人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无助。
是，
我们每天在第五空间收到短信，收到电邮，看到很多有需要的肢体，很多的主内家人，他们正在面对譬如身体啊、工作方面、读书方面的压力啊、困苦等等，很多事情都让我们深感恐惧，浑身的无力啊。像迎接黎明的曙光，从上礼拜开始我们就知道他的背疼啊，疼了20多天，而且是越来越疼的，发现这个范围呢也是慢慢的扩大，虽然到医院吃药看了医生呢，但是这个情况呢好像还没有好转呢。主啊，我们不是医生，我们不是什么医疗团队，我们不能给他什么专业的建议，但是主啊，你是那位全能主，你是那位医治人的主啊，求你帮助他舒缓他的疼痛，让他呢能不能够再次看别的医生呢，吃别的药呢，让这个情况呢能够赶快好转，不要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主啊，求你聆听祷告，求你挪去他的痛处，让他晚上睡的时候呢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也能够感受到你真实的同在。主啊，愿我们都记得你是那一位无限全能的主，你赐给人平安，你加给人力量。我们也纪念到佳音他的孩子，他的孩子一直都有个心愿，希望呢能够做个老师，结果呢最近成绩出来了，但是呢父母亲可能觉得当老师有点亏了，担心孩子们将来的生活，但是呢这个孩子他的决心是很强大的，很希望呢能够呢做一个教育者，能够呢发挥自己的恩赐，发挥自己的能力。愿呢这个家庭呢都能够支持孩子做他们喜欢做的，做他们认为是有希望的。愿他们呢一家人都能够陪伴着他，陪伴他完成这个愿望，也希望呢主为他开路，为他呢找到一个最合适的道路。我们另外呢也纪念到半醉半清醒啊，这个主内家人，我们确实很替他的心灵、他的情绪各方面呢来到挂心的，因为他不开心他就喝酒，甚至会打人，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生活上很多事情都让他感到很痛苦，每件事情甚至听节目他都觉得是很折磨的事情。主啊，我们求你能够帮助我们这位家人，求你大能慈爱的双手环绕拥抱着他，帮助他信靠你，勇敢的面对眼前的困难，勇敢的接受生活的不完美。人生不会风平浪静，天空也不会长蓝，但是主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你的赏赐丰富并且有余。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你的爱中不断不断的成长，拥有一个健康成熟的信仰生命。感谢你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有时候神允许大雨滂沱，只是想让你有机会看到彩虹。献上今天与你共勉。瞬间融化忧愁，
谢谢小渊老师带领我们呢迫切的为有需要的肢体来祷告。 其实我想到呢，迎接黎明曙光的背疼，是不是你的这个床褥有问题？
嗯，
是不是你的这个枕头有问题？然后我也想到，有时候背疼可能是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问题，所以去做个检查吧。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